百分百。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新田。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呢，都开设中文学习课程，那么孩子从小学习中文对他将来的智力和学业发展有多重要呢？而家长在挑选学校的时候，怎么样从中文教学方面来判断这个学校是不是适合您的孩子？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保持学中文、用中文的兴趣呢？今天请到了一位中文教学方面的专家洪小丽博士来分享他的经验和看法。洪小丽博士呢，目前是在美国顶尖的私立学校叫 Basis Independent Fremont 担任 K 到四年级的中文老师。他是毕业于乔治亚大学的语言和文化教育的博士，本科呢是毕业于中国的浙江大学。洪小丽博士从浙大开始啊，就积累了对于中文教学课程的设计和中文课堂教育方面非常丰富实用的经验。他跟同事一起写的一本书是关于老师跟学生怎么样在课堂中进行对话，那已经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出版了。好，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洪小丽博士，孩子学习中文跟他将来在学业上的表现有什么必要的关联吗？
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我觉得学中文就是要在小的时候加强，因为小的时候在八岁之前，小孩子对这个声音的敏感度会特别敏感，他们就会把他们听到的这个声音都会 pick up 起来，尤其是在这个口音上面，还有包括我们日常的用语。因为我发觉有些小孩子可能家里不说中文，但是他在上中文学校，然后那个中文学校可能是以那种 writing 为主的，所以他说出来的有些话可能就是你会觉得特别的奇怪，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在小的时候多跟他说话，多跟他交流，然后他这个能够迅速的 pick up 这样的一种正确的语言习惯，如果说家里不说中文的话。所以这个小孩子的八岁之前的一个学习的时机其实是特别好的。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中文它本身作为一种特别特殊的语言，它是使用双脑的啊。我们学过中文的家长应该都知道，就是中文它的语言是 pictorial， 很多字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比如说小鸟的鸟，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头上有个羽毛啊，然后有一个脑袋小眼睛，然后最后站在一个树枝上，所以这样的一种语言形式就在写的时候特别像 painting 画画，那它会使用到双脑。那么这样双脑的一个使用方式呢，会让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大脑发育的特别快，那这样其实就是帮助他们的认知，帮助他们这种批判性思维能力，还帮助他们比如说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比较思考的能力。那么这些能力其实都是我们后期就是 academic 上面特别要求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早期对中文的一个学习会跟后期的一个学术上的一个成功会有特别紧密的联系。
那家长在为他们的孩子挑选学校的时候，怎么样从中文教学方面来判断一个学校？你从中文老师的角度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孩子，首先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得到每天就是这种充分的跟中文的接触，所以他们每天就是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都能够得到一些学习。那么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孩子对中文的兴趣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研究也显示，包括我们自己在教学当中也看到，基本上孩子越大对这个中文的兴趣就越难保持，所以很多家长特别在乎我们是不是以能一种非常快乐的方式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在快乐当中学习中文，对这个中文的兴趣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然后这个学习的汉字越来越多，从每一学年的积累，然后到最后非常好的中文沟通能力，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描述能力写字的一个能力。所以家长其实也经常会问，比如说你们这个学期结束了大概会认多少字啊，这也是他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在你们 Basis Independent Fremont 的这个学校里，中文教学的课程跟其他学校相比有什么最大的不同，或者说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根据每个年级来讲强调的一个不同点，比如说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会比较强调认字的一个状态，然后一年级的话特别强调一个写字的基础，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写字最开始的基础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二三年级的话可能是写字与认字就同时强化，然后四年级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让这个语言跟生活联系在一起，因为四年级的话我看到就是很多小孩子都是不太愿意用中文在说话，所以我们觉得每个年级强调的不同点 点应该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我们包括我跟另外一个中文老师在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寓教于乐，我们经常会做很多的那种手工艺品啊，就不单纯是拿那种什么写字的，大家都知道那种练笔顺的那种 writing sheets， 那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无聊的。我们做很多比如说抄写诗歌，然后同时在诗歌的旁边画，因为小孩子肯定是非常喜欢这种画画，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是一个比较寓教于乐的一个状态，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尽可能的帮孩子们保持学习的一个兴趣。
那我相信在你们学生中间啊，肯定是有些学生呢在家里是讲中文的，但也有些呢家里是不讲中文的。那在教这些家庭语言环境不同的孩子时候呢，你们是一样的教，还是说用不同的方法呢？
啊，那肯定是有区别的。我们不光是要区别就是从来没有学过中文的以及我们学过中文的，那么我们首先在开学初的话会对所有的学生进行分班，把这个只有一点点中文基础的或者说听说读写四个 level 并不在同一种，因为有的小孩子可能说的特别好但是他真的不怎么认字，那么像这样的小孩子的话我们可能会把它放到 non-heritage 里面去，但是如果说听说读写整个水平比较好的，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把它放到 heritage 里面来，所以我们整个是一个比较区分的一个状态。对于 non-heritage 的话，包括里面可能有很多这种印度学生或者是白人的学生，我们主要是 focus在一些比较日常能够用到帮助他们交流的一个状态下，希望他们能够尽可能的去用，比如说他们去超市他们能认字，如果是去中国超市点菜的话，他们会比如说比较有兴趣的看菜单，至少蹦出几个词来点菜啊什么的。那对于我们母语是中文或者说这个中文水平特别好的学生，因为我们也看到有好多孩子他其实在外面上过 immersion school 或者上过中文学校，虽然家里并没有说中文啊，就这样的孩子的话，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日常交流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那么除了我们课上不停的在运用语言之外呢，我们会做很多一些文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大家进行一些交流，比如说学习一些中国的诗歌，中国的古代的故事，了解一些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在 heritage class 里面要做的事情。
嗯，好，小丽博士之前也提到，就是说很多家长都非常的关心他们小孩上了中文课之后会认多少字啊，在这方面你能介绍一下在你们学校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标准？
这个的话，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也不要以单独的认字量为这个标准来衡量小孩子的一个中文水平啊。那当然我们的话希望我们的幼儿园的小朋友能够在认字在100字左右，然后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在上了我们第一册的书里面差不多能认300个字，但是呢同时呢能够写个100个字左右，因为不可能说他认的字里面他都能写。那么接下来的话二三四这个三个年级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识字量不断的累积啊，我们希望到四年级的时候小孩子的这个认字量呢会到500字到800字左右啊，因为我们一册一册的在累积。另外的话除了这个认字量以外的话，能够学一些就是说我们中国非常受欢迎的诗歌啊，做一些非常有趣的比如说画报。那么这个星期我的四年级的班里就做了一个关于愿望的一个画报，就是最近的一个愿望啊，还有包括一些他们去过的最美丽的景点，他要怎么样跟学生来介绍，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认字量和一个日常交流同时结合起来吧。
嗯，我们知道在10月15号你们学校有一个开放日啊，你觉得对于有兴趣来看的家长或者说他们还不太清楚的家长的话，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我觉得 Basis 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学校，它的整个课程，因为我也看过很多很多的学校，我觉得它整课程是 very advanced， 然后它对学生的要求都特别高。那么另外一点，它对学生的支持什么，就是它首先它课程非常优秀，但是第二点的话，它对学生的支持度我觉得特别好，也就是它整个 support system 是非常好的。不仅有这种 peer tutoring，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这种老师对学生的关注。我们刚好最近也有一个学生就是上二年级的，他特别特别 talented，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他转到三年级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每一个学生都有充分的关注，对他们的一个学习状态。另外一点的话，如果说您的小孩子比如说有这个中文学习上的要求的话，我真的觉得来 Basis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一个学习中文的一个台阶，就是每天都会有中文课从周一到周五，然后跟其他的课程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家长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们 Basis。
好，谢谢。
嗯，谢谢你。
这是 Basis Independent Fremont 私立学校的中文老师洪小丽博士，他们学校在这个星期天10月15号的上午11点有校园开放日，这是一个了解他们的教职员和参观校园的好机会。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兴趣或者有这个需求的话呢，鼓励您赶快上网去报名 basisindependent.com/SOH。 重复一下 basisindependent.com/SOH。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